借着祷告把万事都可以带到你的面前来。我们借着祷告可以用感谢为祭献给主，我们借着祷告可以跟您谈话。主啊，我们感谢您，创造宇宙万有的主竟然可以跟我们彼此对谈，这是何等奇妙的救恩。您把我们从罪人的地位救到义人的地位，把我们从撒旦权势底下救出来，使我们得以进入上帝的国度。主啊，我们赞美您，感谢您。我们在这时候要纪念有病痛的人，我们纪念赵太太，她的咳嗽一个多月之久还没有好起来，主啊，我们求您恩待她，施恩于她。我们纪念我们的姊妹李王苏荣姊妹的女儿，她咳嗽三年之久，主啊，你求您特别恩待，按手在她的身上。也许中医西医都不知道她什么病，也没有办法医治她的病，但是主啊，我们相信你，您是全能的主，可以医治她。我们更感谢主，她虽然有这样的病痛，她仍然的信靠主，她的信心没有动摇，他敬拜您的心没有动摇。我们看见他上个主日跟我们在一起敬拜侍奉主，我们为他献上感谢，我们为他的儿女们祷告，求主恩待他，让他的儿女们也早日归主。他的先生在香港，我们求主也纪念他。我们谢谢主，今天我们要看到李国清姊妹在我们的中间跟我们一同来查考圣经，我们谢谢主的恩典，保守眷顾，医治他，让他的睡眠一天一天的好起来。在我们中间还有身上有病痛的，虽然你的仆人不知道，但是主啊，您知道，照着我们个人所需要的，所仰望的心，您就恩待我们，施恩于我们，眷顾我们，医治我们，刚强我们。您知道我们的信心软弱，我们有时小信，主啊，接着各样的环境或病痛或遭遇来操练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又把下面的这一段的时间以及我们今天所要查考的但以理书第十二章，我们仰望主，求主来恩待，让你的话语日久弥新的话语再向我们有新的开启，不是一本封闭的书，乃是向我们敞开的一卷书。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真道，让我们跟你的仆人但以理一样，有那样的心智，乐意明白上帝的事，成为一个蒙你眷爱的人。我们这样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是什么章体啊？十一章还有还记得三大战争，第一大战争是什么战争啊？波斯跟希腊之战。第二大战争呢？南国与北国之战。第三大战争呢？那就是幕后的，就是幕后的。一直延续下来的，那就是低基督的预表。所以今天我们要查看但以理书的这十二章，就完结章最后一章，第十二章。但以理书第十二章啊，就是全卷的末了一章，也是启示的结束。但以理在这一卷书里面得到许多启示，他把它写出来，有的是接着异象异梦所得的启示，有的是接着言语所给他的启示。那到了这一章呢，就是一个总结。那么启示也是总结，上帝跟他说话的也是总结，给他有安慰，给他有扶持，把最后的启示也告诉他。 所以这一章的章题呀、啊，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样跟我们分享，叫什么样的题，什么样的章题？
祝福艺人。
啊。祝福艺人。好，还有什么样的章题？还有什么章题？
大结局。
大结局。嗯哼。还有没有？我就用这个题目叫启示的总结，这里面有启示也有总结，总结是对于这个末后一切时候的总结，也给但以理最后的话语的总结。 OK， 这里面我分了几段，分这个四个段落来讲。第一讲到战争与灾难，第二讲到复活与得荣，第三讲到预言与预兆，第四讲到末期与福分。第一讲到征战与灾难，我们要念一二两节。好，我们先念第一节好了，同声来读，请。那时保佑你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好，我们现在先看这里，这讲到是两件事，第一是战争，第二是灾难。他说到了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呢？就是接着第十一章那里所写下来的，讲到那个敌基督那个大罪人显明出来，45节第十一章那里就说，十一章45节，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他那时候就自高自大，自己当作神要人敬拜的时候，这时候保佑犹太国的天使长叫做米迦勒的这个天使长要站起来，要与这个敌基督征战，要保护选民。在启示录书12章第7节就讲得很清楚，讲到那时候天使长米迦勒要与龙征战，跟龙打仗，那就是代表撒旦魔鬼的那个。所以12章7节我们找到可以读一下，嗯，启示录12章7节，
最后
的一卷，圣经最后的一卷，366面，12章第7节。好，找到了吧？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这是讲到这个时候末后的大征战的时候，天使长和他的使者要跟龙跟撒旦和他的使者来征战。下面说，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这个时候没有这样的艰难。那大灾难这是指着什么时候呢？就指着末后的那一个时代，就是那个70个期嘛，这是最后的一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大灾难兴起，是空前又绝后的灾难，从来没有这样的。连主耶稣自己也讲，他说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这么大的灾难，末期了。马太福音24章21节，看怎么说的，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马太福音24章21节，新约圣经的35面21节，都找到了吧？马太福音新约的头一卷书。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还记得吧？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话哦。 从世界的起头一直到如今，没有这样大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所以我说这是空前又绝后的灾难。所以但以理说，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这个时候没有这样的。所以我的第一段就是讲到战争与灾难。好，可是下面说什么人要得救啊？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定得救，必得拯救。凡有名字录在生命册上的这些人，他必定得到拯救。征战与灾难。然后第二段呢，然后第二段就是讲复活与得荣。复活得着荣耀，那是第二节第三节，我们同声来读，请。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好，这里说得很清楚了，说已经睡了的人在尘埃中的，人要睡觉，但不是在尘埃中哦。这是指的什么人呢、啊？
死了
的人。那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保罗说的，论到那些睡了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免得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这里睡在尘埃中的人是指什么人呢？是指已经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在我们讲是死了，在上帝看是怎样啊？
睡
了。感谢主，这个睡了有很好的意思。睡了什么？一个人什么时候睡啊？工作完毕了，对不对？一天辛苦劳碌了，什么时候睡啊？累了，疲乏了，要需要得到安息。一个基督徒在世界上几十年，为主工作完毕，遵行了神的旨意，他就睡了。感谢主，不是死了。平常人说：“哎呀，死了，完了，死了就了结了。”那死了太悲惨了。但是在基督里却是睡了，睡了怎样还要醒来的？这里说，那些睡在尘埃中的人，必有怎样啊？多人复醒啊！多人复醒，不是完，这个是复活的程序，不是完全都醒，有一些。先醒来过了，等到这个号筒一吹响，主耶稣在点名的时候，某某人某某人，哇，一个一个都起来了，一个都起来。这时候身体跟那个灵魂在复活，在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荣耀的一个新造的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个复活是有顺序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吧，复活的顺序。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二十三节，林前十五章二十三节，新约圣经245，对不对？嗯哼，好，请毛弟兄帮我们读吧。十五章二十三节，啊，请大声给我们读，咋的？
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事事不惑。出神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在后末期到了，那是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
OK， 谢谢。这里说我们个人复活是按着顺序的，第一个复活的是谁呀？基督。基督是人类史上第一个复活的。人生自古谁无死，但是没有一个人说死了又复活了，而且活到永永远远，没有的。所以基督是头一位复活了， 那它被称为初熟的果子，它是第一个熟了的。既然一棵树上的果子有第一个先熟的，其他的果子要不要熟啊？
要
跟着要熟。所以其次后来就是什么人呢？下面说，
后在他来的时候，那是属
基
督。
第一位是基督，其次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些属于基督的人他们要复活。感谢主，你看说得好清楚啊，我们有盼望了。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是你有没有真正属于基督。什么叫做基督徒啊？基督徒就是那些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是属于基督的人，就叫基督徒。所以其次就是耶稣基督在来的时候，那些属于他的人。 OK， 好，我们再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节。我刚才提了吧，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六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节，那就是292面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呢，必先复活。十七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呢，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在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说得好清楚哈，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有几样声音啊？第一是什么声音啊？呼叫的声音。第二呢？天使长的声音。第三呢？神的号筒的声音吹响，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所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假如我们还活着的话，那些在我们以先死了的人，在基督里死了的人，那些睡了的人比我们还先复活。他们先复活，然后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假如我们还活着，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死的话，要怎样呢？要改变。那时候第二次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不经过死了，沈太太。
他不是说什么？他再来的时候，死了的人是先复活。
对。
然后活着的人再跟他一同
被提。
所以我连干先死了，就可以先
活。按照顺序，如果耶稣基督要您活着，一直到他来的时候还活着，那也不是很好吗？那不必见死。
不必死。
不必，就是在杀时间，就是怎么眼睛。一扎刹那之间，我们这个人整个改变了，改变了。那时候那个，那时候我们也不，那个近视眼镜也取掉了，老花眼镜也扔掉了，什么拐杖也扔掉了，什么晚上不能睡眠的全没有了，完全变成跟主耶稣基督那样的荣耀的身体。刹那间就是这样，就说眨眼之间就改变了。对了。那个去看牙科医生，牙齿也不必再看了，许行也没有生意了，不必再看了，都不必看了。耳朵马立兄的耳朵也没问题了，甭再看了。所以我们现在圣经上也明明说嘛，现在我们还有那个限制，在我们的肉身有这个限制，所以还有劳苦叹息的那种情况会发生。有时候你是难过的时候，痛苦的时候，你不得不没有叹息。神的救恩是这样吗？神的救恩是完备的。第一是我们的灵得救，魂得救，最后是什么？体得救。体得救，最后我们的身体得赎，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付的那个代价，那个血的代价是包括我们全人。第一，我们的灵活过来得救。第二呢，魂。为什么？为什么？什么意思呢？ 所以很多人得救了以后啊，他那个魂就是那个天然的生命那个肉体啊，还做主啊，你知道。所以我们要进一步的，不但得救还要成圣。当你成圣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那个肉体就是我们的我们的喜怒哀乐爱恶恨，就是在这个魂的作用里面啊，魂的作用。所以我们本来应该要爱上帝所爱的，上帝所不爱的我们也不爱，上帝所爱的我们也爱。我们的心思意念应该想到，我们应该渴望天上的事，思念天上的事，但是我们常常相反，与神的灵相反。但是我们有一天追求祷告，被圣灵充满，全然成圣，成为圣洁的时候，哎呀，我们这个人呢，魂也改变，魂也得救。那就讲到使徒保罗说的话，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保罗就是上帝所担忧的他就担忧，他上帝所爱的他就爱。担忧许多人还没有信主，许多人不长进，许多人跌倒了，他就为他们难过。上帝所爱的他就爱，上帝所喜乐的他就喜乐。他一看见有人长进，信心爱心盼望都长进，他就说，哎呀，我会用何等的话语来形容这个喜乐呢？我可以用什么话来形容你们呢？他就，哎呀，我就感谢上帝。我可以用什么话来感谢上帝，为你们感谢上帝？他就喜乐，就不一样。所以最后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身体得救。所以这里就讲到说，复活，不但复活，下面还有了第三节，做什么呢？得荣。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呢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不但复活而已了，而且怎样啊？要得荣耀啊，进入荣耀里面。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四十一节怎么讲的，我们来看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十五章四十一节四十二节，那是在246面。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好，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复活以后个人的荣光不同。那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八节怎么说呢？这就明明的说，我们个人要在神的面前得荣耀得赏赐，而且这个赏赐是荣耀是不一样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八节呢，有没有？好，我们同时来读231面新约圣经，请。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你看这里很清楚吧，这是一个比喻。有的人撒福音的种子，有的人去浇灌，有的栽种了，有的去浇灌。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那么都是一样。但是将来呢，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这不说得清清楚楚吗？自己所做的功夫怎样，将来在神面前所得的赏赐就是怎样。所以你看，但以你在那么几千年前，他能够上帝给他的启示，死人有复活的，有得永生的，以后呢有永远受羞辱被震怒的，这里有得赏赐的，而且得的赏赐还不同。好了，我们再看预言与预兆，那就是第四节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四节，我们同声来读，回到但以理书，请。
太阴面，你要应章之花，封闭之树，直到日死。
必有多人来往引导，知识就会增长，
知识就会增长。
好，这里说得很清楚，这是讲到预言，但你所说的预言和将来的预兆。他说但以你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什么时候呢？末时的时候，那时候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上帝把这启示告诉他了以后啊，说你隐藏这话，封闭这书吧，因为这是关系末时的啦，现在时候未到。可是到了末时的时候有什么现象呢？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末时这时候最新兴的一门事业就是什么？就是旅游，对不对？哎呀，到处都走，组织旅行团，全世界各地的现象都是这样，观光旅游来往奔跑。在台湾呢，不要说到别的地方去观光啊，就在台湾人都彼此好多的观光团，那个旅行社，那个游览车一大步一大步开出来，什么有阿公阿妈的观光团，有没有？阿公阿妈游台湾，游台北啊，游台北啊，然后台湾一周啊。现在乡下人就往城市里面去观光，城市人就跑到乡下去，去看风景。这个台湾的人就跑到香港去，香港人就拼命跑台湾来，然后日本人拼命往台湾跑，那台湾的人呢拼命上日本，然后呢这个有钱一点的人呢不跑日本不跑台湾，那现在呢
跑美国。
我上一次回来的时候，那个是除夕嘛，我旁边在我右手边就坐一个人，是右手边还是我后面？就坐我右手边，就跟他谈谈啊，哎，我们都讲中国话，讲国语的。那你到哪去啊？他说我到三藩市啊。今天是除夕啊，你怎么你留在家里面除夕啊？他说，哎，我要去散散心，去观光。啊，他说我说那你是做什么的啊？他说我一天到晚在 office 里面跟病人在一起，他是个医生，是个医生。他说我就利用这个放旧历年假的时候啊，到美国去到处跑一跑玩一玩。哎，现在跑的范围越来越大了哦，利用旧历年呢、啊、几天他就跑到美国来玩玩。那、啊、住在美国人跑哪去玩呢？
跑香港
跑澳洲，跑世界。现在有钱一点的人他就跑什么世界一周，过了两年了又一周，世界一种人呐、啊，来往奔跑，后来怎么样呢？知识就必增加，这都很自然的。世界的现象是不是这样？这是兆头。神的话就是说了就是这么样的，定了。你要说在两几千年前讲这个话，那带你也不懂的。什么一些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加啊？现在你听啊，这个。这是当然的嘛，为什么？世界越来越小了嘛 ，small world。你一在这个菜市场里碰到，哎呦，我怎么几十年没有见这高中同学，怎么这里碰到？哦，怎么又碰到我老邻居了？大家都在，你到那个天然堂去散步看看，你到奥克兰那碰到好多年没有碰到的，现在都碰得到。世界范围缩小，因为交通便利。不但这样。电视广播呢，你现在有一点什么事，明星出现，那全世界都播出来，一弄就多少几百万几百万人看。这个人来往奔跑的时候，知识就增加，这是末世的现象，一点不错。不但这样，还有一个意思，他说来往奔跑啊，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什么呢？可以翻译成反复考究，反复查考，反复研究。哎，这也是一个应验，因为像但以理书那时候，这是封闭之书啊，他说的这个话连但以理自己都不懂， 那些都还没有发生的事，但是现在我们回头一看，哦，在历史上都应验了。他所讲的那个巴比伦的预言，马代的、波斯的、希腊的、罗马的，都应验了，在历史上。所以这时候反复查考，这时候读但以理书的人也越来越多了，都觉得是末世了。而这个但以理书的注解你要去买，你像我刚刚进神学院30多年前，哎呦，那可怜呢，真是可怜，你到哪里去找但以理书的注解呀？连不要说中文的，连英文的都很少。现在呢，现在你要多少本呢？你要10本我就给你拿来，你要20本我就给你拿来，你要30本的但以理的参考书就可以找得到。关但以理这一卷书，大家都在那里写呀，你也读，他也读，你也写心得，他也写报告，他也写专书，都研究但以理的。那是什么？反复研读，反复查考，知识就必增加，对神的这个预言的这个知识就越来越增加，越来越清楚。所以这是什么？预言与预兆，上帝讲的预言，然后到了末世的时候，这些预兆都出来了，就知道是末世了，一点儿都不错。好了，第四呢，讲到末期与福分呢，末期与福分，那是但以理书12章的5节到这个13节，我们请沈太太帮我们念这一段。谢谢。这是讲到末期与福分呢，啊，先有讲到末期，但以理就说，第一是讲到但以理所见所闻的啊，他见到什么呢？两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还有一个呢，他在河水之上，穿着细麻衣的。那么一个就问，那个就说了。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那，有一个问那站在河水上穿着细麻衣的说，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那个穿细麻衣的是谁呀？哎，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启示说，要到多久？一载、二载、半载，那是3年半，打破圣明权力的时候，那就是3年半的那个时候，大灾难3年半的时候。那这个穿细麻衣的在圣经里面显明出来，什么地方有啊？说身穿细麻衣在那里举手说话的，我们看启示录书10章有没有。圣经最后一卷书啊，最后一卷书10章在364面1节到7节，这里怎么说啊？我又看见另外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是左脚踏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生。七雷发生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看到、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了。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你看前后相呼应哈，在旧约的但以理书，在启示录圣经的末后一卷书里面讲到那个光景。感谢主，在旧约里面我们的主就显现出来，把奥秘的事讲解给当时的先知听。 他是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灵权力的时候，就是圣灵犹太人遭殃的时候哈，这一切事就要应验了。最后一期的一半，三年半的时候，这些事统统都要应验完毕。可是但以你听见这话讲了还是不明白，那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但以你真是有心呢，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呀，跟他答复了他还是不明白。神的奥秘就是这样，跟人的奥秘不同。人说、哦、我有一个奥秘的事，他跟你一讲了，你知道了，那就不成奥秘了，对不对？上帝的奥秘就是讲了以后还是奥秘，这个就叫神的奥秘。比如说我们早上听了三位一体的奥秘，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奥秘，讲了半天，谁能够把三位一体的真理讲清楚了？谁又能够把三位一体的真理懂清楚了？没有，他几个博士学位学了一辈子，别的都不要学，就学这一件事儿，也学不懂啊。滕金辉博士讲了一个钟头，光讲三位一体也没有讲透。他说这些比喻只能够有的说比较相近，有的连比都不能比，不能够比三位一体的神。神的奥秘就是讲出来还是奥秘，人的奥秘讲了就不是奥秘了，一讲就透了，就清楚了。所以那一位穿细麻衣的给他讲了，说他说您什么时候这些事情要应验呢？那一位说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灵权力的时候，这些事就应验了。那但你懂不懂啊？还是不懂啊。什么叫一载二载半载，什么打破圣灵权力的时候，他还是不懂。他说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怎么样？后来那一位怎么说啊？但以你啊，你只管去了。这话已经封闭隐藏，直到末世。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个很要紧的真理，弟兄姊妹，有时候神的话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就怎样，我们不能说气绝，说哎呀上帝你怎么搞的，你这个圣经我都读不懂，我不明白，大概你这个圣经大概有问题哦，啊，这前后矛盾啊，不通啊。我们读的好多的地方认为神的话是前后矛盾不通，不是神的话矛盾啊，是我们这个小脑袋不能领悟啊。你说假如这时候那个显现的那一位使者跟但以理再讲两个钟头，他明不明白？还是不明白，不可能明白。所以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吧，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要到什么时候？到末时的时候这话才打开。你现在是你不必再问了、啊、感谢主，我们不懂啊，但是我们可以凭信心接受神的话，没错。好了，下面他又加上几句话，必有许多人是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是恶人呢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他又加几句话，他说那些洁净的人，启示录有这样的话语，他更加洁净，那些污秽的人呢更加行恶，更加污秽。就是这个真理，我们越追求圣洁，越活在主的光中，我们越发圣洁，我们越离弃主的道，我们越不追求，我们就那个人就越来越败坏，越来越污秽，就是这样。嗯，然而他告诉我们一句话，说那智慧人要明白神的话。谁是智慧人呢？可以明白神的话，有圣灵的启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些人要明白神的话。到什么时候？他说从除掉长线的翻记，并且设立那毁坏可证之物的时候，有多久呢？1290天。大灾难的后半部，三年半，一共是多少天呢？三年半是多少天？1260。 那再加上多少天就是等于1290天呢？再加一个月啊，再加了一个月。那有人问说为什么要加一个月呢？这不晓得这个原因在哪里。有的解经家说这样说，因为要毁灭大罪人呢，因为跟他的军队呢要审判地上的列国了，好像马太福音第25章呢，所以加了个30天。可是第12节说呢，等到1335日的那人就便有福啊，又加了几天？
一个半月。
又加了5天。啊？
一个半月，45天。
又加了45天呢？
嗯。
我最不会算的。1230天。
1290天。
等到1290天，等到1335日，又加了多少天？
45天。
又加了45天。又加了45天。又加了45天呢，那么说圣经上没有个地方，没有一个经文可以解释，不晓得。所以有的说因为要审判以色列人呢，还建立荣耀的国度啊，像以赛亚书第50章那里所说的，所以要等到1350天那人有福了。总而言之，我们有信心要去等候那一天，神的日子，他有他的日子，他说得清清楚楚的。除了那个大灾难，那个1260天，然后又加了30天，又加了45天，等吧，说你就等吧，上帝有他的时候，有他的计划。所以下面有很宝贵的几句话，他就说13节，怎么说啊？13节我们一定要把它背会呀、啊，要读，要再读，来，同声来读，来。
你
且去
等
候结
局，
因为
你
必安歇。
到
了末期，你必起来享
受
你
的福
分。哎，这个很宝贝。但你啊，好了好了好了，你放心了，你去吧，你去吧，你去吧。你够了，你去等候结局吧。你必定要怎样？第一，安歇，那是什么意思？啊，第二呢？
复活。
什么时候复活？当然末期要复活。第三呢？
享受
你的福分。哎呀，感谢主，这就可以放心了。带你就可以放心去了。带你真是不放心了。他说你去吧，他说你去，你且去等候结局。你现在去了，等候结局。有3件事我可以向你保证了。第一，你必安歇。第二呢，到了末时的时候你要起来，你要复活。第三呢，你要享受你的福分。感谢主，这3件事，我想一个人一辈子在世界上追求，他如果不在基督里，绝对没有这3件事，一件都没有。第一，他说安歇。那我们人如果不在基督里，他不是安歇吗？那是什么？大祸患来了，死了，该官论定了，完了，没有翻身之日，得救的机会没有了。但是这里他说带你啊，你且去，第一你安歇了，第二呢，到了末时你还要复活过来，你现在去休息了。第三呢，你必会享受你的福分，你的份儿有了，留在那里。感谢主，带你一生啊一世。我们查考但以理书，这是一个美好的总结。他在年少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去，他在异国异地没有丢弃他的信仰，守住他所信的道。巴比伦王拣选了几个少年人，要把王的饮食和王的酒给他们一份，要特别这个差遣人，要特别教导他们特别的饮食，特别的招待，将来王要用他们。但是但以理从那么小的时候，他就说我立志不以王的饭和酒来玷污我自己。他们就几个人在那里专心仰望上帝，成立祷告小组，好像我们姊妹会一样哈，好像我们摩拉嘎的那些弟兄姊妹专心的仰望上帝。所以他后来一辈子，这时候上帝向他启示的时候，最后但以理书的最后一章，那个90多岁。 我们中间有年长的80多岁，但是还没有90多岁。哎，今天那个谁没来啊？哎，我现在想起来，
我可能去检查身体。
哎，我现在才想起来啊，想起来说80多岁的我天、啊，但是当是啊，有我们这里有几位哦，有几位哦，王波嘛也是，汤波也是，严波也是，我们的金波波也是，江波波也是，都是80高龄的。
那个江先生真的看不出来
啊。哎，江先生真看不出来，
哎，真的
都有这个感觉啊。
江先生呢？
嗯，
看不出，80多了。
80多了。
嗯。
你看看。
嗯。
江燕87了。
你看，真看不出来。感谢主的恩典。感谢主的恩典。
真的看不出来。
我们盼望我们年长的这个伯伯们、这个伯母们，到你临睡的时候啊，听见上帝对但以你说的话又向你说一遍，他说你且去吧，等候结局。第一，你要安歇；第二，到了末时你要复活；第三，你必享受你的福分，好不好啊？这就成为但以理书的结局。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福分，如果没有，哎呀，我们太可怜了，一辈子真是忙忙碌碌，东奔西跑啊，
虚妄一阵，
后来临走的时候，哎呀，与世界长辞，与我们这些亲人，与我们一辈子所做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点分都没有。但是有这个，你看看真宝贝。所以我们要把但以理书12章13节背会，一节圣经不会背不会吧？好，来把这节圣经背会来。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我们再背一次，再读一次，来。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但以理书12章13节。再读一次，来。但以理书12章13节，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好，我们现在试试看哦，会背的不要看，不会背的偷看一下啊。来，单以你书12章13节，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复活。啊，你必起来，
起来啊！
享受你的福分。对不起，我讲复活太跟
我
说了，
我想我讲错了。
OK， 我还没背会，再来一次，来。但以理书12章13节，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
安
歇；到了末期，你必
起来
享
受
你的
福
分。啊，我听到金波读背会了，他好大声音。我们请他跟我们背一次给我们听，好不好？来，请来。
大以理书12章13节，你只去安，你只去等候结局，因为你要安息，你必去安息；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
啊，好啊。还有哪一位背给我们听啊？还有哪一位？自告奋勇啊，这个好啊，把这一节记到啊，真是太好了，啊，太好了！年轻的背给我们听看看。两位这个年轻松波同时背，来，单以理书12章13节。好极了，王伯母背给我们听，我看他会背了。 嗯。你且去等候结局。
暗雪。
到
了，回到了
摩吉。享受。
你必起来，要起来才享受啊！哎呀，不容易，不容易。啊，太好了，太好了。还有哪一位要背给我们听啊？这个加深我们的印象啊，一定会背。我们再同声背一遍来。
丹
以尼书十二章十三节，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丹以尼书十二章十三节，有哪会背了？哎，你要背给我们听了啊？好啊，
没了，
记性
好，记性很好。
上帝的书十二章十三节，你必起等候结局，因为你必是安息。到了末期，必须起来享受这个你的福分。
嗯，好啊。但以理书十二章十三节，还有哪一位读啊？背给我们听啊？好，会长要背了。好啊，副会长背给我们听啊。
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得安息，到了末期。
好。
十二章十三节。
好啊，感谢主。我们记得这一节圣经是在对我们一生一世有极大的鼓励。不管我们还在世上有多久，这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盼望。感谢主。好啊。我们来祷告。我们谢谢主的恩典，您的话语查考的时候多么甘甜，实在能够带给我们盼望，荣耀的盼望，永远的盼望。我们赞美您，感谢您。我们为着你的仆人答应你，感谢您。几千年前，这样一位蒙您重用拣选的仆人，他在世界上面所做的功，完成您的旨意，他安歇了。我们相信到了末期他要复活，而且他要享受他的福分。主啊，您把这样的盼望也放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努力的方向，成为我们的力量。真的，我们不要在这世界上空占地图，白费时间。我们活着一天，就有您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要不做成你的旨意，免得我们有一天在你面前羞愧地见你。主耶稣啊，谢谢您，您接着但以理书这全卷书造就了我们，让我们反复思想。你也今天特别接着但以理书第十二章来造就我们。我们看见末后的战争，看见末后的那大灾难，看见那有复活的盼望得荣耀的，然而也有好多是受羞辱被憎恶到永远的。也看见那些领多人归依的人，他们要发光如星直到永远。主啊，我们感谢你，当年那封闭的书现在向我们敞开了。我们是在活在这个末时的时候，我们对您的预言更加清楚。我们既然清楚，我们就应该活在您的话语里面警醒祷告，我们应该活在您的话语里面，不做糊涂人，要做智慧人。我们赞美主，感谢主，让你我们每一个人清楚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在我们家中的旨意是什么，在我们的教会在这里你的旨意是什么，让我们就要完成您所托付的功，完成你的旨意。等到有一天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向但以理听见您的声音，告诉我们要去等候结局， 告诉我们说到了末世末日我们就要复活，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我们要起来，要享受我们自己得的福分。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把荣耀归给你，谢谢你恩待你的仆人，带领着但以理书这一卷的十二章来查考到如今完毕。主啊，您的灵没有过去，您的话语没有过去，在我们个人的身上要做成您的功。谢谢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